弟兄姐妹，组里平安。上个主日，使者协会的柏有成老师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信息，活出福音，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后，每一天我们都当活出我们所信的福音的重要性。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怎样活出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听到主的命令，我们就去遵行，那他就是一个每一天都能活出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引领我们活在你真理的光中。父啊，愿我们敞开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求圣灵赐下智慧，使我们明白主耶稣的命令，让我们昼夜思想，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的命令，不要与恶人作对。从古至今，人类面对恶人，不外乎有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以恶制恶，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以罚治恶，就是惩罚的罚。那第三种呢，就是以善治恶。下面我就从圣经的角度来归纳一下。那么第一种，姑且称之为拉麦模式，是一种以恶治恶的方式。在圣经创世纪第四章记载，拉麦是该隐的后裔。当时是大洪水之前的时代，当时还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拉麦它代表了那一个世代人心的败坏，其原则就是少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拉麦甚至公然他宣告，杀我祖爷爷该隐的，上帝说必遭报七倍；如果杀我拉麦，我说必遭报77倍。所以拉麦模式是一种变本加厉报复的模式，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复仇的模式。冤冤相报的结果就是带来整体的这样的灭亡。创世纪记载了该隐这一支的后裔，全部他未能逃脱上帝大洪水的审判。但是拉麦这种模式也是恰恰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内心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普遍要求的一种模式。如果我们是受害一方的话，那第二种模式呢，叫律法模式是一种以罚治恶的方式。摩西的律法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世俗的法律，大多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别。在马太福音5章38节这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引自旧约的摩西律法。律法模式相比这个拉麦模式是一种进步，它禁止人们过度的报复。但是这种模式仍然是基于冤冤相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它不能够化解人心中的仇恨，所以必定不是神心里面所要的那最完美的那种解决方案。主耶稣提出了第三种的模式，是教导天国子民的，所以我称之为天国模式，是一种以善治恶的模式。 为达到以善治恶的这样一个目的，他所实行的方法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为了使当时的门徒以及今天的我们能够明白不要与恶人作对的真意，主耶稣通过四个形象化的比喻，就是打右脸转左脸，拿里衣给外衣，走二里路，以及借贷，来教导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主耶稣所讲的打脸、拿衣、走路、借贷，不是四个命令，而是四个比喻，用于使我们明白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一个命令的内在含义。我们都知道命令与比喻是不同的，命令是要人照着字面的意思去遵行去实行，而比喻是要人借着类比的关系去思想去明白那更深奥的道理。比如你发现你的朋友被坏人欺骗，你就去劝告他啊，千万不要再和那些人来往。但当你看到你的朋友啊还在犹豫，你就说你要快刀斩乱麻，赶紧离开那些人啊。所以你的意思绝不是说让你的朋友去拿一把这个锋利的刀去把那些缠在一起的马给他斩断啊。实际上你是提醒他，你不要再优柔寡断，你不要再犹豫，你要马上离开那些人啊。所以我再举一个哈、再举一个主耶稣另外一个用比喻的例子哈、有一次主教导门徒哈、他说你们如果有信心，你们不疑惑，你就是对山啊，对那个大山，对山说，你挪开此地啊，投在海里就必成就啊。所以这个比喻中有个不言自明的这个道理，就是你命令一座山离开原地投到海里，这样一件事情对于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是难而又难，难于上青天的事啊。因此呢，主以此教导门徒，再难的事，人不可能完成的事，如果是合神的心意，你们凭着信心去祷告，神就能成就。所以呢，主耶稣用这个挪山的比喻教导门徒信心的祷告，就说信心的祷告可以完成人手所不能做的事。主并不是让我们基督徒，我们按照字面的意思，我们看到大山我们就说你挪开原地投到海里啊，绝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下面呢，我们就逐一看一看今天这四个比喻啊，如何帮助我们明白不要与恶人作对啊，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命令。那么第一，主耶稣第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5:39，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被打啊，你要么去反抗，你要么你就去忍受啊。所以呢，当人打我们第一个耳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没有准备，我们猝不及防啊。因此呢，我们被打第一个耳光的时候呢，也一般来讲并不能够反映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就会有所准备啊，根据我们内心对人的这个态度，我们会做出不同的行动啊，来应对可能而来的第二个耳光啊。所以呢，我们如何面对这第二个耳光是至为关键的，最能看出我们的心如何。所以我们不妨哈、我们先把这个比喻哈、打脸这个比喻，我们放在我前面讲的这个三种模式中，我们看一看哈、由于我们的心不同，导致我们回应这第二个耳光这个的反应的全然的不同哈、那么在这种复仇的模式的里面，你打我右脸，我就会把你右手给你砍下来哈哈啊。如果是在这种律法的模式中，你打我的右脸，我也打你的右脸。如果是在这种天国的模式中，你打我的右脸， 我就把左脸转过来也有你大。啊，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恨，我们不等第二个耳光打过来，我们就要先打回去。所以我就想，如果是拉麦，他可能会把对方的这个，会把对方打他右脸的这个右手，他把他砍下来啊，甚至他会打破对方的头，或者说他真的是会杀了对方啊。那如果是摩西呢，他可能就会说，把打人者的那个右脸啊，也重重的打他一下啊，也打他一巴掌，以示惩戒啊。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我们心里面可能是又恨又怕啊，我们害怕啊，那么我们也可能会逃跑啊，想着去逃跑，我们避免继续被打第二个耳光，也是有这种可能。唯有心中有爱啊，我们才会既不反击也不逃避，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我们才能做出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啊，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主耶稣在此是用打右脸转左脸来教导我们，当我们被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的心应当是在爱中忍耐，只有这样的忍耐，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神心意中的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不与恶人作对，不在于表面上我们自己的脸被人家打几次啊，而是我们的心如何。如果我们心里面带着深深的这个仇恨，我们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啊，我们无论是让人打多少个耳光，都不是主耶稣所讲的不要与恶人作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在和恶人在作对啊。那么对于打脸，我们也可以有更广泛的这个理解和应用啊，比如我们被人批评反对，我们被人背后说坏话，我们被人当面指责啊，我们被人羞辱，我们被人诬陷啊，我们被人甚至辱骂啊，等等等等啊。另外啊，这里面恶人的这个恶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它所指的意思是非常的广泛啊，从指魔鬼到指我们一般人啊，一般人的这种本性，就是一般的本性，我们都可以啊，就是圣经都啊用都可以使用这个恶这个字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7章11节那里面啊，主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啊，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啊，这个不是讲一个什么恶人啊，就是讲一般的父母，说你们一般的父母，你们虽然不好啊，你们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所以这里面意为不好啊，不好的这个字，它的原文就是恶这个字啊。所以这里面的恶如果用在魔鬼的身上，圣经就说那恶者啊，如果说用在人身上啊，所以我们想无论是用在这种啊，穷凶极恶的这种人身上，或者是就是用在你身边和你意见不一致啊，或者是反对你，或者是和你意见不合的那些人哈，我们都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你来讲就是那恶人哈，就是那恶人。因此呢，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哈，也包括我自己，主耶稣的不要与恶人作对，广义上啊，也可以指着我们基督徒不与任何与我们在思想上或者是在行为上跟我们不一致的人，我们不要与他们作对啊。记得有一年福音营啊，有位姐妹她分享她自己的见证。这位姐妹的先生呢不信主啊，所以她常常夫妻俩常常因为去教会啊，家庭的或者是教养他们的孩子呀，常常争吵。有一天呢，姐妹早上灵修啊，她读到马太福音第5章，主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她不知为什么啊，姐妹这一天这个她的这个脑子里面她反复就出现这节经文。他脑子里面也常常出现他先生的那个样子，哈哈。那么后来晚上这个全家人吃饭， 姐妹呢就特意，她就照着这个菜谱啊，她就花了好多时间她烧菜。那么丈夫呢吃了几口，不但他不感恩啊，他反而抱怨，他说这个饭这个菜怎么这么难吃啊，而且他是越扯他就越远，越说越生气。后来他就质问他的太太说，你天天读圣经，你读圣经能当饭吃吗？哈哈，就讲了这个一大堆这些难听的话。旁边的他的两个孩子就知道哈，这个家里面一定又会马上就会爆发一场吵架大战。这位姐妹呢，她自然的反应，她也是以骂还骂，哈哈，以眼还眼嘛，以骂还骂。但是姐妹突然她就想到，她环绕在她心里面哈，这种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姐妹她就站起来哈，她就来到厨房，她打开冰箱，她把这个本来明天哈她要请客哈，她准备的那些食材，她就拿出一些，她就重新给她的先生烧菜啊。后来这个她就把又很快的哈，又给先生重新烧了一道菜啊。那么夫妻俩哈，这个姐妹说，她说夫妻俩她是第一次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家没有吵架哈，没有吵架。想一想这位姐妹的先生哈，虽然他不是用他的手去打他妻子的脸，实际上他是用他的口去伤人啊。圣灵感动姐妹的心，当然姐妹她也没有误用这个圣经的教导哈，她请她的先生，请她的丈夫说啊，你继续骂，你继续抱怨，她也没有哈，她是跟从圣灵的带领，她遵行主的命令，她在爱中忍耐啊，她没有还口，并且她重新选择为她的先生烧菜啊。所以真正的忍耐是放下我们的自强，放下我们的自尊，放下我们的自爱啊，我们不去反击，我们也不去逃避啊。当然之后啊，这位姐妹她说她就用心啊学习，她提高她的厨艺啊，她更主要的她是学习啊，她每一天，她在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里面啊，她就学习去尊重她的先生，他去顺服他的先生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他们小组的有另一位姐妹啊就很好奇啊，就问他，哎，说你先生啊今天来这有没有来福音营哈，正巧就站在那个他们坐他站在后面有一位男士啊，就笑着就说哈，哎，他说来了，他说来了，他说我就是那恶人啊。所以那一年哈，是这位先生他主动，他说我要参加福音营，我跟你去参加福音营啊！感谢主。如果我们对于恶人的这个恶啊，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啊，其实基督徒在这个方面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操练的功课啊。在上周小石长老和我哈，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小石长老他特别提醒我啊，他说在我们与人冲突的这个过程中，他说更多的时候，不是单单对方是恶人，而我啊是一个公义的，是一个无辜的人啊。他说很多的时候，其实当事双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过错，所以呢，神常常他说允许恶人打我们的脸，其实是神借着别人的批评、责备、反对，甚至辱骂，他使我们反思、反省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这种软弱和这种过犯，我们常常我们自己不知道哈。所以呢，任何定义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的人，就要学会闭上嘴，竖起耳朵去听那些难听的话啊。那么啊，难听的话里面啊，可能会有这种恶毒的咒骂，可能有那些苦读的那些抱怨啊，当然也可能会有那些爱中的这种责备啊，但是总之听起来是不好听了，是使人难受啊。圣经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基督徒我们都相信神的话，我们也都知道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但是我们能否真正从苦难中得着益处，是要看我们是否是一个爱神的人啊。所以那你就问，你说那谁是爱神的人啊？请你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啊，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他啊，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就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好，我们啊，下面进到第二点哈，主耶稣第二个形象化的比喻，在马太福音5:40，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我们被诬告哈，礼衣被拿走，面对我们这个财物的损失，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但愿意接受较小的损失，而且甘心放弃我们更大的利益，那就是相对价值更大的这个外衣也由他拿去。主耶稣那个时代哈，不论是你啊礼衣还是外衣哈，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讲都是极贵重的这个财产哈。我想在那个古时代的那个人哈，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宁愿被人打几个耳光，他们可能也是不愿意他们的这个衣服被人家拿走，因为很多很多的人哈，很多一般的百姓，他一年到头他就一件外衣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啊、来看一段经文哈，这个保罗哈在罗马书12:19，他告诉我们哈，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1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治恶。在这里，保罗教导基督徒不要为自己伸冤，全然交托仰望主，以善胜恶。记得几年前啊，因为婚姻出轨啊，有一位姐妹和她的丈夫离婚啊，他们办理离婚。这个姐妹呢，她结婚啊，生孩子以后呢，她就一直在家，没有在上班哈。所以现在呢，如果离婚后，那该怎么生活？所以姐妹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双方都请律师哈。后来和这位姐妹一起祷告的一位师母哈，她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啊，她就劝告这位姐妹哈，她说你。啊，放弃你所请的律师，而且他说你也跟你的这个丈夫也建议他辞掉他的律师，你们两个人自己解决你们财产的分割。那么先生呢，带着这种试试看的态度啊，他也同意了。两个人第一次沟通，那位姐妹就说哈，她说我不再提任何的条件，房子和财产由你负责分配啊。那么先生。啊，当然他非常吃惊哈、啊，他以为他听错了哈、啊，他问了几次，他才确信哈、啊、姐妹所讲的这个话。那么这位姐妹她就学习凡事全然交托给神的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啊。后来那个第二次沟通，丈夫就提出了他啊这个解决的这个财产分配的方案。这位姐妹看到自己所得到的这一部分。一点都不比他起先委托这个律师哈、啊、所提的争取的要少啊。所以当然了哈、啊，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全然交托，并不必然哈、啊、在属世的财务上我们会马上我们得到的更多啊，叫贺子就像这位姐妹哈、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吃亏哈、啊，而且可能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吃亏，当我们愿意交托我们。眼前会吃亏哈，在物质上，但是无论我们得到的是多是少，我们愿意全然交托给神，我们就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所以结果我们就应当交给那公义怜悯的神啊，公义怜悯的主。好，第三点啊，主耶稣第三个形象化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5:41，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罗马的这个法律规定，罗马士兵有权在占领区强征劳力啊，帮他们去背负这个重物啊重担，但是呢，规定呢每次不能超过一里路啊，所以啊。另外在圣经里面哈， 在罗马书13章哈，保罗清楚的就教导我们基督徒应当顺服那在上有权柄的。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他并且保罗他强调说，我们基督徒的顺服不但是因为惧怕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在罗马书13章第5节那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当你今天你出门你要去办事啊，你正走在路上哈，迎面来了一个罗马士兵，他说你站住哈，来帮我背这个行李哈。可是你发现这个士兵让你走的这一里路这个方向正好和你要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哈。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你心想，你说我今天我怎么这么倒霉哈，所以你心里边你一定是你一边走你就一边骂所以呢，虽然你走了这第一里路但是因为你害怕这个刑罚，所以你是不得不走但是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顺服权柄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被圣灵更新的，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被圣灵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良心是受圣灵掌管。我们顺服神我们都愿意顺服神，我们也自然是同样我们要顺服神所设立或者是神许可的这样的权柄因此呢，在走第一里路上我们就应该甘心情愿，那如果需要我们也愿意再走第二里路。那么在这第二里路就是那平安喜乐和那得胜的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运用走二里路的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基督徒我们的顺服的顺服。所以甘心情愿的顺服权柄，我们才能够去实践不要与恶人作对所以我想再重复一遍，就是说当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甘心愿意顺服权柄，我们才能够实践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说基督徒的底线就是顺服如果说顺服就是按照神的时间和方式去做事，那我们说顺服对基督徒是最基本的要求，就不过分了另外我想提醒的是，一旦我们决定顺服并开始走这条顺服的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到魔鬼撒旦的试探他会利用各样的试探来拦阻我们过顺服的生活，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借着我们过顺服的生活之后我们会遭遇更坏的结果他来破坏我们的信心。因为常常我们顺服后我们发现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糟糕了记得这个孟霞师母曾经她跟我讲过她说她自从努力她去学习顺服，她按照妻子顺服丈夫这样的教导她去生活，她说她感觉她说我似乎反倒比以前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包容，也不像以前那么能忍耐她了这个实际上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我记得前不久我到外面一个教会去讲道，结束之后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其中在他们教会的一个执事会的主席这个太太他说张牧师自从他说我听了你讲顺服他说我就开始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先学习顺服我的丈夫，他说后来我就发现我的先生在家里面那个脾气越来越大了他说我以前不顺服了他没那么大脾气所以呢我就想无论是我也好无论是那位弟兄也好我们当然都应该认罪悔改但是那些遵行主的话去顺服的这个姐妹，当然就是更重要，你遵行主的话你顺服的这些弟兄和姐妹你无论结果如何你都不可以灰心丧志不要被这些暂时的眼见的这些结果你来欺骗来被欺骗保罗还在加拉太书上讲他说我们行善 不可上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啊。神是信实的，到了时候他一定会让我们收成，那欢喜快乐，那欢啊，那收割啊。所以顺服这个字哈，无论是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哈，还是在英文里面啊，它都含有听的这个意思在中间啊。在撒母耳记上15:22，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无论是这里边听命还是顺从啊，特别是这里面的顺从啊，它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呢，它实际上就是听这个意思啊。所以啊，顺服这个顺啊顺从啊，它实际上是有这种有意愿聆听，并且采取行动去遵行这样的意思在中间啊。在旧约申命记6:4啊，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有人称之为这是旧约以色列人的主导文，哈哈，这是他们的主导文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包含这样的意思啊在里面。首先第一点要顺从啊，顺从啊，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在查经班哈，如果你和这些年轻的基督徒学生哈，你和他们聊天，你问他们你们最关心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哈，那么多数学生他会告诉你啊，他说一啊，他说就是我们要毕业，我们找到工作。那么另一个啊，他就说我们在国内的父母亲他们要信耶稣啊，但还不外乎哈这个两个方面。那么疫情前呢，我就跟这些基督徒的学生哈，我跟他们说，你们放假回到家哈，你们啊要如果要传福音哈，你们就不要先跟你们的父母讲耶稣啊，你们传福音，你就先顺服啊，你顺服啊，你先开始顺服，然后我说你再传福音哈哈。那么记得有一次开学哈，后来开学有个学生回来，他兴高采烈的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的父母亲绝志了哈，这个孩子啊非常爱玩哈，他这个也有很多的朋友哈，很外向。那么他每次哈，暑期他回国哈，他都跟他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他去外面去旅游，去到外地，他就跟我讲过好多地方，他去旅游，他去玩，他很少待在家里头，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很生气啊，对他就常常讲他，那他也就跟爸爸妈妈他也不听了，哎，跟他们也去吵。那么这一次他回到家，他就问他的妈妈啊，他说妈妈，你啊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啊？他妈妈就说，我和你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放假你在家里边陪我们，你不要到外面出去跑，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那当然这个孩子就很不高兴啊，但是他听了话，他说我要顺服啊。所以呢他就不但他不去主动的去约学生去外面玩啊，他还去婉言啊，谢绝了一些不必要的那些活动啊。他很多时候他就在家里面啊，陪他爸爸陪他妈妈啊，即便是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他也在家里面啊，然后做一些家事，然后他给他的爸爸妈妈去做饭啊，他也跟他妈妈去学习做饭。然后他说他一个月以后啊，他就开始跟他的父母亲开始讲耶稣，也讲他自己的见证，而且呢他特别讲到我跟他讲的一些经文，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你的父母亲，你说圣经说了啊，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哈哈。后来就有了这个父母，他的父母觉知这样的事情啊。好，这个第三刚才是第三点啊。那么第四点啊，主耶稣啊，第四个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5:42，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啊。很显然的，这个比喻讲的是施舍。这里面主耶稣借着这个第四个这个形象化的比喻啊，施舍啊，来教导和实践不与恶人作对啊。这里面可能有一点难哈，怎么施舍是不与恶人作对啊？ 难道借你钱的人都是恶人吗？当然不是啊。我们基督徒啊，要行公义，我们好怜悯，当然我们也要有智慧啊。对方有求于我们，我们就当真心的帮助啊，并且是带给对方啊那真正的这样的益处啊，这样的帮助啊。所以实际上不是对方要什么，我们就不加分辨的，也不讲是非善恶这个原则。你要什么具体的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具体的。我说这个也不是啊，而是我们带着这种怜悯有需要者的心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看出对方真正的需要啊。即使是发现对方怀着不是那种完全诚实的心，他来求你啊，我们也不能说哦，我把你看透了哈，你是在欺骗或者怎么诸如此类的哈，我们就一口回绝他啊，而是带着那种怜悯，我们要还是要去帮助他，把基督的爱带给他啊，不要用这种假的公义哈，自以为义哈，去啊来回绝。啊，记得在啊疫情之前哈啊，教会的牧长还有啊办公室的同工哈。我们大家每天中午呢，我们都是聚在教会的那个办公区，有一间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房间哈，我们一起吃午饭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吃午饭，我们就可以一起分享。那个房间呢，有一个侧门哈，正好是对着这个 Cedar Grove Land 啊 ，Cedar Grove Land。有的时候呢，就会有美国人哈，外国人哈，他们就有时候就穿过那个草地或者那个侧门小门哈，他就啊来敲门啊来敲门，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需要钱啊，那他们啊没有吃的，没有饭吃，或者说他们想去什么地方，他们没有钱，他们啊没有办法打车哈。我们一般的我们都不是直接就把钱给他哈，我们就问清楚之后，那你说没有吃的，我们就开车，我们就带着他啊，我们就到这个交口的，就是那个 Cedar Grove Land 和那个 Eastern Avenue 那个超市，我们就去给他们买吃的啊，我们就给他买食品。那么有说他需要这个打车的，那么我们就开车，我们就带他啊去送到他要去的地方啊。实际上我们是凭经验哈，我们是知道有些人他们要钱，实际上他们是宁可是饿着肚子，他们要去买酒，或者还有更甚的，就是说他们买那种违法的那些药物啊，是很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呢，因此呢，即便是有人带着欺骗的心啊来求你，求你来帮助啊，我们还是要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并且为着他们的益处来帮助他们。所以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啊，凡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基督徒啊，我下面总结一下哈，基督徒带着爱中忍耐的心，全然交托的心，甘心顺服的心，乐意施舍的心啊，我们才能不与任何与我们不一样、意见不一致的人作对啊。所以不仅我们在患难中，在任何的难处，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同时我们能够活出啊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以善治恶啊，以善胜恶。如此遵行主耶稣命令的这个基督徒，在世上会是多么的喜乐，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得着主何等大的赏赐啊！感谢赞美一切都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命令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把遵行你命令的力量主你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面对任何与我们反对的人啊，你让我们活出爱中的忍耐，全然的交托，甘心的顺服，乐意的施舍。荣耀我们阿爸天父的圣名。主，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